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无论你是我们的新朋友或者我们的老朋友，都一样欢迎哦。不知道小伙伴你有没有尝试维持一个动作很久很久的时间呢？哦，那感觉一定很痛苦哦。如果付你人民币120,000元，但是呢要让你2个月都躺着，而且呢是头低脚高的躺着，无论你睡觉啊、吃饭啊还是休闲，都得要在这个床上，你愿意吗？这个奇怪的实验呢，事实上是美国太空总署所提出来的一个实验，为的是要研究说在太空探险的时候，宇航员他们的身体变化是如何的。而参与了这个实验的人呢，虽然是拿到了奖金，但是呢经过那2个月，哇，真的是头昏眼花，五脏六腑呢好像都被翻搅过了一样哦。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很伤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历史上面啊，就有一位这样子的大师，他为了艺术呢投注了他所有的心血，包含呢维持一个姿势作画。这个姿势呢就是要一直仰着头在天花板上面作画，也许呢维持个5分钟还好，10分钟还好，但是啊他一画就是画了4年之久啊。这位艺术大师就是我们今天深入博物馆的主角啦，他是文艺复兴时期3杰之一，米开朗基罗。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米开朗基罗先生，哎，早啊。你这么早就来到教堂了？
哎，什么我来了，我根本啊就住在这个教堂里面，谁还像你们这些三脚猫画匠晚上出去喝酒狂欢的？哼。
不过人总是得休息的吧，更何况我们也都按照你的进度来作画了。你看这幅创造亚当的底图都已经打好了，今天就可以开始上色了。
哎，所以我就说你们真的只是三脚猫的功夫。你看你们画的这是什么，肌肉的线条也不对，构图的比例也不对，看起来啊就跟市场上的那些肉块没什么两样。哼。
你这说的也太无理了，我们可是教皇亲自挑选来协助您的，怎么可以这样批评我们呢？
哼，我就说啊，这教皇到底在想什么，存心要我难堪是吧？先是取消了我雕刻的任务，然后又把我派来西斯廷教堂来画湿壁画，还配了你们这些虾兵蟹将来滥竽充数，可恶啊！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米开朗基罗在绘画上啊，完全比不上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拉斐尔。
哎，你越说越过分了，拉斐尔先生呢、啊？他可是后起之秀哎，你凭什么这样诋毁他、啊？你这样暴躁蛮横，我们根本没办法跟你共事。
你们不如就走吧，我根本就不需要你们，这个神圣的教堂只需要我跟上帝，让我的话来证明我的价值吧。
哼，你还真敢讲呢，这么大的穹顶，我倒想看看呢，你是画到体力不支，还是先被自己的完美主义给逼疯了。我们走。
你们等着看吧，你们都好好等着看，给我颜料，给我画笔，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震惊世界的作品，显出上帝荣耀的创世纪。
今天呢，深入博物馆，赞哥要带你到全世界最小的国家来看看喽。哎，最小的国家是哪一个呢？就是梵蒂冈哦。梵蒂冈又被称之为是教皇国。虽然呢，梵蒂冈非常的小，但是啊，这里的艺术作品来头可不小哦。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西斯廷或者叫做西斯丁教堂当中的湿壁画——穹顶湿壁画，是米开朗基罗所画的《创世纪》。它不只是一幅画哦，事实上呢，它当中比较主要的部分就有九幅画作，分别呢画着的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人的创造跟堕落，还有后来挪亚的故事。而我们刚刚在小剧场当中也听到了，米开朗基罗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完美主义的画家，所以这么庞大的一个艺术工程，照理说应该是一整个团队来绘画，但是对于米开朗基罗来说呢，宁缺毋滥，那些画家没有办法画到他心目中的那个标准，那干脆就他自己一个人来画。所以啊，在西斯廷教堂的这个穹顶呢，将近有600平方米的这些画作都是米开朗基罗自己一个人一手包办的。哇，他的个性真的是还蛮拗的啊。有趣的是呢，创世纪在圣经当中是第一卷书，而创世纪这个湿壁画的作品啊，也是米开朗基罗可以说是第一个公开的湿壁画作品哦，第一次就可以画得这么好，就已经是传世之作了，可见得他的艺术天分有多么高。米开朗基罗这个人呢，对于自己的定位啊，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画家，他觉得呢，画画是小孩子做的事情，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要搞雕刻雕塑才对。所以啊，他对外的宣称呢，都是说他自己是一个雕刻艺术家。而当时呢，公元1508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找了米开朗基罗来，原本说好呢是要他帮梵蒂冈的这些教堂呢做雕塑的作品，没想到后来阴错阳差，这雕塑工程呢被取消了，反而呢教皇叫米开朗基罗去做他比较不擅长的绘画，这让米开朗基罗非常的生气，他原本想要拍拍屁股说老子不干了，我不画了，画画又不是我的专长。但是呢，这尤利乌斯二世这个教皇呢也是非常的有趣哦，他找来了拉斐尔呢画另外一幅画，也就是有名的雅典学院。而这一比较之下呢，米开朗基罗又有点不高兴了，你找另外一个画家来，存心就是要把我比下去嘛，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哎呀，我米开朗基罗就只会雕刻，画画呢没办法。哎呀，在这样子的激将法之下呢，米开朗基罗就接下了这个工作。原本呢，教皇是说啊，你在这上面呢，大概画个12门徒啊，这样子的图案就可以了，简单来就好了。但是米开朗基罗觉得这样不行，我一定要显示出我的艺术天分。于是他后来跟教皇讨论说，他要创作《创世纪》这样的主题。最后呢，果然画出了惊世之作，整个西斯廷教堂的穹顶呢，被米开朗基罗50幅完整构图还有装饰的图案呢给布得满满的。根据统计呢，米开朗基罗总共画了343个人物哦。赞哥觉得啊，这一系列的创作只能够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做目不暇给啊，你真的不知道该看哪一边才好，每一幅画呢都是非常的精彩哦。前面呢，赞哥有提到说，米开朗基罗是用一个很辛苦的姿势在画画，简单来说呢，就是要一直抬着头看着天花板，手呢都要举过头部，这样子往上面来画画。根据米开朗基罗写给他朋友的信件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他对于当时创作情况的抱怨哦。他说呢，他的胡子向着天，他的头颅弯向着肩，颜料呢不断地滴在他的脸上，而他的背呢已经弯得像一张弓一样了。在这4年的期间呢，米开朗基罗几乎天天都待在教堂里面创作，一直到37岁的时候，他好不容易完成了这个巨作，但是呢，他的容貌跟他的身形啊，已经变成像个老人一样了。而且呢，因为他的头一直保持着向上抬的姿势，所以据说啊，在他完成作品后的好几个月，他连看信啊，都还必须要拿到头顶这样往上看，他才看得清楚呢。哇，这位大师真的是为 为艺术投注了他所有的心力哦。创世纪这一系列的画作，米开朗基罗呢是有特意安排他的顺序的。从你进到教堂里面呢，你抬头向上看，先看到的是挪亚的故事。诶，这在时序上面呢应该是最晚发生的故事。而你再往前走呢，会看到的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故事。一直到最后你走到教堂的深处祭坛的前面呢，你的头顶上啊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故事。米开朗基罗这样刻意倒叙的安排呢，其实就好像象征着我们人进到教堂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一路啊从世俗回到上帝的面前一样。哇，我觉得这样的安排真的是很巧妙哦。过去的这些艺术家，他们不只是在美术上面有坚持，其实他们在神学的思考上面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在创世纪的系列作品当中，大概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创造亚当这一幅画了。你一定看过，而且还看过很多不管是恶搞或者是模仿他的画作。上帝呢在这一幅画的右端在很多人的簇拥之下飞过来了，把手伸出去，而亚当呢则惬意地坐在左边的山丘上面，也伸出他的左手，好像要跟上帝触碰。诶，亲爱的小伙伴，你记得上帝跟亚当他们的手到底有没有碰在一起吗？诶，其实是没有的哦。米开朗基罗不愧是大师哦，他把画面呢停留在快要触碰到的那一刻，然后咔嚓把这一刻呢冻结在画面当中，那手指之间一丁点儿的差距呢就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期待哦。不过赞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小伙伴，米开朗基罗呢这一幅创造亚当其实呢跟圣经的描述啊是有一点不相符的哦。因为上帝呢是用尘土造了人，然后是吹气把灵呢赐给了人类，让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可以跟上帝接触，可以跟上帝互动。但是呢，米开朗基罗决定抛弃那些传统的画法。过去呢，有点像是上帝拿一根吸管一样，把那个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呢。但是米开朗基罗呢，决定选择一个不一样的构图。有趣的是呢，在创造亚当的这幅画当中，上帝的左臂呢挽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其实就是下一幕要出现的夏娃啦。所以米开朗基罗非常的会埋伏笔哦，在每一幅画里面几乎都有一些小细节是可以连接到下一幅画作的。当然其实米开朗基罗在绘画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想要放弃，因为呢就在他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啊，发现哎呀自己辛苦的杰作呢开始发霉了。因为那个时候呢用的这种技术叫做湿壁画，其实它如果含的水分太多就很容易开始发霉哦。这个时候米开朗基罗的完美主义又跑出来了，他直接跑去跟教皇说，我不干了，我画不下去了，因为天花板都发霉了。还好啊，这个时候教皇呢有派一些人来帮他处理这个问题，以至于呢米开朗基罗可以继续的完成他的旷世巨作。在1512年，好不容易都完成了西斯廷教堂开放的时候呢，有一位画家巧巧的也进到了里面来欣赏米开朗基罗的大作。他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拉斐尔。虽然呢米开朗基罗好像常常把拉斐尔当作他的假想敌，要跟他较劲，但是拉斐尔其实非常的钦佩这一位艺术的前辈哦。他看到了这一些穹顶画，他发出了赞叹，他说米开朗基罗啊是用上帝一样的杰出天赋创造了这个艺术世界，我真是太幸运了，可以跟这样的大师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哦。所谓的文人相亲啊，其实不一定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彼此欣赏，别人做得好我们为他鼓励，而且我们也从他的身上好好的来学习。米开朗基罗的湿壁画作品创世纪实在是太丰富了，赞歌一集里面呢也很难全部都说完，鼓励小伙伴可以上网去搜寻米开朗基罗的这一件大作。我相信啊，无论是对于艺术或者对于圣经的故事，你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哦。 亲爱的小伙伴，你平常做事情是喜欢像米开朗基罗这样一个人一手包办，还是喜欢团队合作呢？赞哥自己啊，其实蛮常也喜欢是自己一手包办的，因为这样就不用跟别人沟通啦，我就可以全部都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当然这样乍听之下，自己一个人做好像是很棒的一个方法，但实际上啊，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都是要靠团队合作才能够完成的。求上帝呢，给你一个可以跟别人和睦相处、一起分工合作的心。也许呢，有些时候我们的完美主义啊，必须要收起来一点点。我们必须要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别人的想法，一起呢来完成你们共同的任务。我发现呢，上帝往往在意的不是我们团队合作之后做的事情有多么的完美，而是他在意我们可以在这团队合作当中成为一个更符合他心意的人。愿上帝赐福你。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回馈的话，欢迎可以来信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 junior@良友.net。 当然也欢迎到我们的即时留言板上面留言咯。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L。